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全力的来爱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可以奔跑不放弃。心里我们有，不管是碰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有这个力量继续往前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定睛，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钉痕的手引导我们往前行。感谢主。今天我讲到的题目呢，是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那么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所以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或可以看荧幕上打出来的字幕。那么面对新的一年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计划，有不同的心智，那你可能也定了目标。那不管你所定的目标是什么，你只要定了目标，你就要定睛在你的目标上面，好好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一直跑到终点。当然我们每个人呢，每一年所定的计划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总目标应该是不变的。你有这个总目标呢，那么你每一年的目标你可以针对这个目标来定。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人生的总目标没有定得正确的话，可能我们这一生呢就白跑了这一生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我们要来思想保罗他找到的他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是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心智来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像保罗有这样的人生的目标，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态度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得到保罗所得到那样子的奖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那我读一节呢，请大家读下一节，我们把它读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了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好的，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求你今天特别借着这段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主，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计划、目标，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一定要去努力去达成的。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生活的难处当中，我们不忘记定睛在这个目标上面，我们能够去真的是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圣灵在我们讲的听的心中工作，让我们都一起得着益处，得着你自己的心意的满足。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呢，你会看到保罗他在信主前跟信主之后有很大的改变，他生命上很大的改变，那么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也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他所找到的人生的目标也不一样。那么他找到人生目标之后呢，你会看到他是全力以赴的，所以呢他的奔跑的态度呢，就是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然后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也可以分成这三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忘记背后，在一到七节，一到七节就是忘记背后。然后第二段呢是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是努力面前，努力面前。然后第三段呢，十二节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就是向着标杆直跑。好的，我们就根据这三段呢，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第一段是一到七节呢，是忘记背后。那么在第一节，保罗他这样说：“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那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我把这句话再跟你说，就是说你们一定要靠主喜乐，因为他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你们一定要靠主喜乐。”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他要在这边再强调、再重复呢？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靠主喜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生活每天都愁眉苦脸的、灰心丧志，甚至妥协背道，我们怎么样让神得到荣耀？所以靠主喜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说：“我在这里，我再说一次，你们要靠主喜乐。”他说：“我把这个话写给你们呢。”与我并不为难，哈，这不为难的意思，哈，原来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并不犹豫，哈，一点都不麻烦，我很乐意这样做，哦，对我来说，我很乐意，我一点都不麻烦。可是对你们来说呢？他说，与你们呢，却是妥当。我这个妥当本来意思说，非常的安全，啊，非常的稳妥的，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可是对你们非常重要，好好听，哈，你们一定要好好听。那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讲呢？因为当时他们这个腓立比教会呢，正是受到很多犹太人的逼迫，特别是这些犹太假教师他们的误导，因为他们基本上，哦，这些犹太人就跟基督徒这样说，说你们要得救呢，信耶稣还不够啊，不够的，你还要再受割礼，这样才能算得救，所以他们就在误导这些信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边呢，特别就在第二节跟第三节来驳斥他们这种说法，哈。所以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三节呢，保罗这样说呢，告诉腓立比教会说，应当要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所以保罗把这些犹太的假教师说他们是犬类。我们知道犬类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非常负面的，很负面的，哈。当然我们知道犹太人呢，对一些外邦人说他们是犬类，对吧？可是保罗在这边反过来，他称这些犹太的假教师说你们是犬类。那犬类呢，如果我们去看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八节，生命记二十三章十八节那边讲犬类呢，基本上是软童，或者是男妓，是非常非常负面的，是神所憎恶的这样子。然后提到这些假教师不但是犬类，而且他是妄自行割的。什么叫妄自行割？这句话讲的意思就是割肉的，就是 chopping up meat， 就这些行割礼的教人行割礼呢，他们就是割肉的，讲得非常负面，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是外表把肉割掉，里面没有割礼， 没有心里没有隔离，是外面的隔离。所以保罗在第三节才会接着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割礼呢？是心里的割礼，你要把这些邪情私欲把它割除掉，这才是真正的割礼，然后能够用神的灵来敬拜，在圣灵中来敬拜神。然后你夸口不是自己的肉体在夸口，你夸口是主耶稣的救恩在夸口，这样才是真正的割礼。所以保罗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把这个真正的割礼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呢，在四到六节呢，保罗就提出来，他说你们要靠肉体夸口的话呢，我更可以夸口，我比你们都还更可以夸口。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到他自己的出生的背景，还有他的这些这个被人尊敬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他就说，他就说呢，他若是别人思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肉体的。第五节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说你们要夸吗？我比你们更有资格来夸。你看我是第八天就行割礼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小孩子出生呢，第八天要跟他行割礼。他说我是很正统的犹太人，不像那些外邦人归向犹太教，他们归向犹太教的时候才行割礼，而不是我一出生就是犹太人，就是行割礼的，第八天就行割礼。然后我是正统的犹太人，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我是便雅悯支派的，很正统的。然后呢，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所以在这边呢，保罗特别提到他的出生的背景，然后呢，他提到呢，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是很受尊敬的，在当时哈，就说他们是教导律法的，哇，大家都尊敬他们。而且保罗他不但是法利赛人，而且他是出自于名师加马列，大家非常尊敬的啊，不是随便的门徒，他是名师的门徒啊。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夸吗？我比你更有资格夸。然后他再加上什么呢？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他非常火热的去逼迫教会。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火热逼迫教会呢？因为他的观念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的观念里面，他认为只有犹太教才是正确的。你们基督徒呢，违反犹太教的传统，所以你们是不应该的。他基本上在论断耶稣是叛教者，就是不照他们犹太教去做了，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呢，都该死。这保罗就是这样的观念。因此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当这些犹太人拿着石头在打这个斯提凡的时候呢，保罗那时候很年轻，在旁边心里非常的高兴的，他还看守那些丢石头的人的衣服。他就是这样逼迫教会。他说要夸吗？我比你更有资格夸。你看我是这样逼迫教会的，非常火热的。那除了这些事以外呢，他夸口说，在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也就是说，我完全守了律法上，完全守了律法，成就了律法的义。其实保罗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守住的不是律法，他守住的是传统，犹太祖先留下来这些传统。但是他那时候他以为他守的是律法，其实犹太的传统跟神的律法是不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呢，耶稣提到好几处，这是你们的传统，可是神的诫命是这样。比如说，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六节，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六节，耶稣就跟他们讲，他说诫命告诉我们说要孝敬父母，可是你们的传统呢，却说我只要把这个钱呢，我只要奉献呢，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他说你们这样呢，就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以为他是在守神的诫命，不是的，他们守的是祖先传下来遗传。那保罗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不明白，所以他说你看我守住了这个律法，其实他不是守住了律法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这样火热逼迫教会，直到有一天保罗要去大马色去逼迫教会的时候呢，在路上复活的主呢，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那时候呢，他属灵眼睛才被打开来说，哦，原来我一直在逼迫主，逼迫神的教会了，我错了。所以他整个都改变过来了，他信主了，他整个都改变过来了。所以他才会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我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呢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他以为说我可以靠着犹太教这些传统得救，所以拼命去守，拼命用人的办法去努力。可是信后来那个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说，哦，原来这些都是有损的，我根本没有办法靠这些传统得救，我要靠什么？我要靠信耶稣得救。所以他这时候他才能够明白，以前那些都是有损的，那现在就是说认识耶稣以后呢，就知道了。所以他保罗他要忘记背后，就忘记刚才讲的这些，他的出身、他的背景、他的地位、他的犹太教传统，他说这些我要把它放弃，因为这些都是有损的，对我认识耶稣基督都是有损的。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也是要忘记背后。那你说我们要忘记我们的什么样的背后呢？我们要忘记过去可能失败的地方，比如说可能因为别人伤害我，我们一直没办法饶恕，一直放在心上，这个我们要忘记，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要求神释放我们。或者说我曾经去伤害别人，我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恶感，一直没办法除去，这个你要带到主的面前，求主赦免，求主释放。因为你带着这些罪恶感啊，这些不饶恕啊，你没有办法好好往前跑，因为这是属灵的破口，你没办法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一定要 let go， 要让他去。那让他去就是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赦免，求神释放。你要忘记背后，不只忘记这些失败的事情，甚至成功的事情你都要忘记。可能呢，你在世界上你是有一番的丰功伟业，你可能是一个大老板，你可能是一个 PhD， 你可能是一个大科学家啊，这些你都要忘记。甚至在属灵的服事上非常成功，你都要忘记。可能你很会带人信主，可能你很会讲道，很会带主日学等等的，你都要忘记。因为这些呢会让我们自义，会让我们骄傲，我们没办法往前跑啊。所以过去那些凡是会拦住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不管是成功不管是失败，我们要忘记。我们像一张白纸一样开始跑前面的道路，往前努力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知道要忘记背后，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努力面前啊，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要努力的。那保罗呢就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什么是他要努力的啊，什么是他的目标要努力的。第八节呢他就说，不但如此呢，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一段不容易明白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听。第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这边保罗他把所有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益的，对于认识耶稣基督有益的，他是至宝；另外一类呢，都是有损的啊。如果不是对这个有益，都是有损，他把它看成粪土啊，所以把它分得很清楚啊。这一类是非常是我的至宝，那这一类呢，一点用处都没有，甚至有害啊。他是这样看哈。比如说这些出身的背景啊，这些名利地位啊，这个对我都是有害的，这是粪土。但是认识耶稣基督，这是至宝，所以他分得很清楚。因此他的火热的追求也非常清楚，爱跟恶非常非常清楚的。那 为什么保罗要把它分得这么清楚呢？为什么看事情看得这么极端呢？那我们能不能说，像很多的基督徒都说，能不能我一面做属灵的追求，一面有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不要那么极端嘛，我两边都顾到嘛，可不可以这样呢？保罗没有哈，保罗看得非常极端。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两边都同时能够顾到呢？因为呢，我给你两处的经文哈，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呢，如果你要跑信心的道路，你要跑得好的话，你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还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我们有什么重担？我们有很多的重担，对吧？我们的嗜好可能就是我们的重担，我们的成就是我们的重担。你知道我们人最大的重担是什么？自我，没错，自我是最大的重担，信不信呢？你想想看，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会让你睡不着觉呢？我们很可怜啊，这个自我重担非常难，整天背着这个重担，非常可怜的啊。保罗说你要放下，这些都是你的重担。所以呢，你如果要跑信心的道路的话，你要放弃这些重担啊，不管是你的嗜好、你的肉体情欲、你的成就、你的名利地位，你要把它放掉。然后呢，我再给你另外一处的经文，你不但要放掉这些，你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呢？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今天你的财宝在哪里？如果你的财宝是地上这些，你要追求地上的事情，你的心就会在地上；如果你的财宝是在认识耶稣基督，那你的心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非常清楚的。所以你不可能又爱神又爱马门，两边都追求的，不可能的。好，所以你要专心的，就是要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保罗他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他认为至宝是犹太教是他的至宝，所以他努力去追求，非常火热。一旦他转变过来了以后呢，哦，那不对，那是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他非常火热的去认识耶稣，去建立教会。以前是火热逼迫教会，现在是火热建立教会。你有没有看到保罗一直都非常火热？其实神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火热的心。你知道神最不喜悦的就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耶稣对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他这样说，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多严重啊！如果你冷的话，我们知道那些没信主的人很冷啊，至少他还知道没信主，他还有得救的可能。可是那些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呢？啊，他有来聚会啊，可是呢，完全不冷不热。你跟他讲什么？有啊，我都懂了。那这样子呢，是非常危险的哈。那耶稣说，这样的基督徒我要把他吐出去。所以呢，一个真正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应该是非常火热的。保罗从热心的逼迫教会，到热心的去建立教会，从一个属灵的瞎眼变成属灵看得见的，从以前要沉沦，现在得救了。你看他这个转变，完全是主的恩典。所以他尝到这个主的恩典以后呢，他紧紧的抓住，不愿意放。这就为什么他这么火热。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哈。我们如果知道那是至宝，我们就应该火热去追求。我们也是要分得很清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呢，他就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他说我今天能够得以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我今天能够信主啊，能够在基督里。他说不是这个律法的意义，我靠自己行律法的意义，不是的。他现在明白了，以前他以为是哦，他要靠自己行律法的意义。哦，原来不是的，那不是，那是什么呢？哦，他说不是有自己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以前是凭行为，凭着自己的努力，现在说那没有用的，我做不到。我现在要靠的是信心。大家想一想看，天下人间有哪一个人可以做到神的标准？靠自己的行为，有谁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人。唯一能够做到的是谁？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做到神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达到神的标准得救呢？我们靠自己怎么有可能呢？不可能的。因此为什么我们要靠耶稣？因为只有耶稣他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今天我们信耶稣，靠着信心，信耶稣就是跟耶稣联合。联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所做的算是我所做的，耶稣达到了神的标准，算是我达到了神的标准，那是靠我的信心跟他联合，所以神就可以称我为义。神就说好，你信耶稣，那他所做的算是你所做的，所以我现在把我的义给你，算是你是义人，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唯一能够得救的管道。你没办法靠自己，你只有靠耶稣，靠着信耶稣你才能够得救。所以保罗信主以后他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神用这种因信称义的救法呢？不是靠行为称义，而是因信称义呢？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救法？大家可以想一想看，所有的宗教都是靠行为，对吧？修炼。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话，那你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骄傲？我靠我自己的行为得救，对吧？但是今天如果说不可能，你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你是靠信心得救，你还会骄傲吗？你不会骄傲啊，因为靠信心得救就是说我不行嘛，我要靠耶稣嘛，因为他行我不行，所以你要靠着信他我得救，你骄傲不起来的。至于为什么一个骄傲的人没办法信主，就在这里，不是他不懂这些道理，他懂，但是他不能谦卑。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应该是谦卑的，说我不行，但是主行，对不对？靠主夸口。所以保罗信主以后他明白了，他说这个义不是靠行为，乃是靠信心而得的义。然后在第十到十一节他这样说，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么第九节主要是保罗讲到说，我怎么样得到这个义呢？是靠信心被称义。那么在第十跟十一节呢，就是称义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要成圣，对吧？所以十到十一节就是告诉我们说，哦，你现在被称义，目的在哪里？目的在让你能够认识基督。第十节，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晓得说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也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呢，一个基督徒被称义只是一个起点而已，它不是终点哦。你不要说现在耶稣已经终点了， No， 那只是起点。称义就是说我算你为义，你还不是真的义哈，我算你为义叫称义嘛。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活出这个义，得到这个真正的义。被称义以后还要活出这个义，好，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义，活出这个义呢？你就是要开始去认识基督了，开始去认识他死而复活的大能了。那这个就是下一步要做的。换句话说呢，神借的称义把你带到这个跑道，那你可以开始往前跑，成圣的道路你要开始往前跑了。你不能说神把我带到这个跑道以后，我就躺在那里让神把我拖到终点，不可以嘛。从来没有一个赛跑的选手说躺在那边让人家把他带到终点，因为进入跑道就开始跑，对吧？他要开始跑。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信了耶稣被称义，好，表示你可以开始跑了，你已经进入跑道了，接下来你要好好跑。哦，你不能说我完全靠神，也不是说完全靠自己，你要与神同工，这个诚意是你跟神一起的合作。所以我们自己要负我们这个部分， 负责这个部分。那在这边呢，他提到说我要认识基督，那基督那么丰富，我要认识他哪一个部分呢？那这边他特别提到说认识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个部分，也就是说耶稣的死而复活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呢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传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这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不但是整个福音的核心，耶稣的死而复活是整个基督徒的重心。你的重心就是要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所以呢，我要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这个大能呢？保罗他有提到嘛，他在这边就讲说要与耶稣同受苦。那么在这边讲到与耶稣同受苦呢，就是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s， fellowship of his suffering， 就是跟耶稣的受苦呢有份，在耶稣的受苦里面有份。所以这边指的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耶稣以前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受苦，那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受苦，所以我们跟他在他的受苦上有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为传福音而受苦的时候，耶稣有跟我一起受苦，他没有离开我，我在受苦他也跟我一起受苦，这是第二层的意思。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清楚，当保罗在传福音受苦的时候，好几次耶稣都救了他，耶稣跟他一起受苦，好，这个叫做与耶稣同受苦。然后他说不止与耶稣同受苦，而且要效法他的死。什么叫做效法他的死？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为了完成父神的托付，遇见很多的难处，甚至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那保罗说我也是这样，我愿意效法他的死。我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呢，我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不在乎了，他就走出去了，勇敢的走出去了。所以这个叫效法他的死。然后呢他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句话是不容易明白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有人就说哎，奇怪，保罗你怎么会这样讲呢？难道你不确定你会从死里复活吗？将来身体不是要复活吗？啊，不是，保罗在这边不是在讲将来身体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啊。因为保罗非常清楚的，将来一个信主的人将来身体虽然死了，但是将来都要复活，这个保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保罗就这样说，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很清楚嘛，在这个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将来一定会复活的。所以他是非常确信将来身体要复活。不过在这里呢，在十一节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一节这里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不是在讲那件事情，那是在讲哪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说，当他效法耶稣的死的时候，或者这一次耶稣会救我，就算我进入死地呢，哎，耶稣把我救出来了，所以他才用或者。因为主权在神嘛，不是神每次都会救他，对吧？好几次神都救他，但不是神每一次。但是他的责任就是说，我把我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效法耶稣的死。那或者这一次呢，耶稣会让我从死里复活。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他的心智哈，要效法耶稣的死，那去经历到复活的大能。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七到十节哈，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刚才我们唱诗歌也唱到了哈，《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哈，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你看看保罗怎么样去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他说：“我四面受敌，可是我不被困住，因为什么？耶稣可以救我。然后呢，我心里作难，我不会失望，因为我有盼望，我有主可以依靠。”我被逼迫，我不会被丢弃，神没有丢弃我；我被打倒了，我也不会死亡。有没有看到保罗他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彰显在他的身上，就好像这个不倒翁一样，打不死，叫不烂，对吧？好像一铜碗豆一样哈。他说靠得住，我就能够做到，我可以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 这是保罗他的经历。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愿意为神的国受苦的话，不管是你就为传福音受苦，不管是你是要胜过自己的罪，那是很苦，对吧？你要胜过自己的罪受苦，或者是你为义受逼迫受苦，不管是哪一种受苦，如果你是抱着说我就这样走出去，我就这样子死就死吧，就像那个以斯帖，我们看以斯帖记，那个以斯帖不是要需要去见波斯王吗？那他怎么说？他说我唯利去见波斯王呢，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效法耶稣的死，就是我若死就死吧。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要去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你要有这样的心智，就是说我若死就死吧，我就这样去做了，我做我该做的，那神他会怎样呢？那是在神的主权。你如果这样的心态呢，那当你从这个困难当中出来的时候，你会经历到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在你身上。你效法他的死，他会让他的生命呢彰显在你的身上啊。好，所以呢，从前面这两段我们知道呢，保罗他要忘记他过去背后曾经让他跌倒的这些背景啊，这些犹太教这些等等这些。然后他努力的去奔跑前面的道路，就是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经历到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是他要努力的。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哈，他这样说，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句话也不容易明白哈。保罗他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活到现在呢，我一直在追求认识耶稣基督哦，可是我告诉你我还没有得着哦。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没有，我乃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本来的意思是说 run after 好像逼迫一样紧紧的追着，这样我乃是竭力追求。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保罗很火热去追求，他说当我很努力去追求的时候，或者你刚才用或者，因为他不知道说这样做的够不够，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或者可以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什么叫得着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呢？这个得着是什么意思呢？得着原来的意思是说 lay hold of 或者是 seize with power， 简单讲用力抓住，得着是用力抓住的意思哈。也就是说他信主好像是耶稣得着了他，对吧？就是抓住了他，把他从这个深海里面把他抓上来啊。本来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灭亡的人，现在神把他从这个大海里把他抓上来，让他从罪人变成义人的地位，称义啊，这是耶稣做的。那耶稣把他抓住以后呢，他要怎么做？他不能就放手啊，对吧？让耶稣拖啊，不能这样啊。他也要抓住，他要抓住耶稣的手，然后好好与耶稣同行，去认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呢，神已经抓住他，你要抓住神，一起往前。或者我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耶稣得着我，他把义给我，我的责任呢，活出这个义。得着耶稣给我这个义，我要活出来，这是成圣。所以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呢？得救三个步骤：称义、成圣、得荣耀。称义这个部分呢，你没办法做什么，是神的工作；得荣耀呢，也是神的工作，你不能做什么。但是呢，成圣你要努力，你要与神同工，要靠着主往前行啊。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信主以后呢，就有人讲一句话说 "Let go and let God"， "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说，就什么都不管啦，反正神都会做啦，我不需要对付我的罪啦，神会改变我的生命啦，很自然，生命就不一样了。No， 神圣你要努力的，你要求神帮助你改变生命，你要对付你的罪。与罪征战啊，这很辛苦的，但是你可以得胜，你可以靠主得胜哈。不然的话，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这样说： 他说我是功课己身，叫神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是战战兢兢的哦，他说我是功课己身的哦，我是一直在制服我自己这些罪哦，胜过了罪，功课己身，叫神服我哈、哦，不要不服我。他说免得怎样呢、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反被弃绝，别人得救，我传福音给他得救，我反被弃绝了。那么大家有没有看到，保罗已经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还是没有。还是非常很火热的在追求认识基督，在成圣这个过程里面，要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做如果连保罗都这样做，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很可惜，年轻的时候很努力，不止服事，很努力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可是等到年老的时候就放松了。保罗到最后那一刻都没有放松，他跑到最后一刻才会跑完了。他一直在对付自己的罪，叫声服我。然后最后呢，13节、14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所以保罗知道他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好好去认识基督，好好去得着基督，去活出基督，活出这个义来。这他知道，所以他就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他这样跑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得到从神在基督里给他的奖赏。好，就最后这一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你会问说，那到底是什么奖赏呢？我们可以去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知道说保罗到底想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在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提摩太后书4章7到8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他希望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呢？当他跑完这条信心的道路、人生的道路以后呢，他说：“我有个确据，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呢，会赐给我这个冠冕，公义的冠冕啊，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所以保罗他有确信，他如果这样去跑人生的道路，他一定会得到这样的冠冕。他说：“不只是给我，他说凡是有这样心智的人都会给他。”都可以得到这个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计划啊，有些人希望说退休以后呢有很好的这个经济的基础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希望他的儿女呢能够有好的学历、好的职业、好的婚姻啊，或者是说在教会的服事呢也非常的好哈，带很多人信主，教很大的这个主日学或讲道，很有能力等等，这些都有很多的目标想要达成，这些很好很重要。但是如果你人生的全部的目标就只在这些，等到这些都完成之后呢，你会后悔有一个目标你没有去达到，就是保罗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从天上来要给你那个奖赏，那个公义的冠冕，那个生命的冠冕，那个冠冕才是永不衰残的。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只有那个是永远永远是你的，别人没办法夺去的啊。所以呢，这是保罗他的目标标杆，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杆，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最后我再多提一点呢，这个奖赏是他特别提到是在基督里给的奖赏。什么叫做在基督里？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我们这个枝子要随时连在葡萄树上，要在它里面，它在我里面，跟它亲密的同行，我才有可能去认识基督，去得着基督。不是靠你自己，你要紧紧的抓住耶稣，紧紧的跟他连在一起，在基督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奖赏。所以让我们彼此共勉啊，这一条人生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呢，我们有一个这样荣耀的目标，那让我们能够好好去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应该的吗？他 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我们不是应该为他活吗？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在新的一年呢，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好好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去明白我们这一生我们该怎么样的来往前努力。很多事情我们要把它忘记，那些会让我们受了拦阻，不能够到神面前，不能够去跑前面道路的那些事情，我们都会把它忘记，不管是成功或失败。但是我们要像一张白纸一样，好好的去认识我们的主，好好的去得着我们的耶稣基督。主啊，这才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去经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无论在任何难处里面，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死，好叫耶稣的生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经历到这样的大能，主啊，我们就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知道，将来我们能够得到那公义的冠冕、生命的冠冕，那是永不衰残的，永远为我们存留的。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